建了24间学校啊，9间孤儿院啊。那你知道这样做法呢？还有一个啊，这是我常常现代常常挑战教会的一种的观念上的一个突破。那你知道，当我们呢、啊，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好呢，当我们一开始建礼拜堂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有一个问题的。我们一建礼拜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画了一条线啊，在我们那边那条线呢，就是告诉人家说，线里面是基督徒的，线外面是非基督徒的，线里面是圣洁的，线外面是啊不圣洁的，里面是属灵的，外面是属世的。所以我们这种一该个礼拜堂发一个十字架，我们其实是画了一条线，所以你就很难请朋友来到教堂啊，来做来听道理。那正如有些人还不明白这个，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佛教的朋友，请你去庙堂，你去不去？那你会跟你说：哦，不去，不去，不去。那如果你的朋友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庙堂？你一定会这样讲的。你说：我又不是佛教徒，我为什么不去庙堂？同样呢，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又不是基督徒，那个线里面的是基督徒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模糊那个线啊，让那个 community 能够进到你教会，你的教会也能够进到 community 里面，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哦，啊，我们要思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grace and truth 的 ministry 啊，能够这样子的跟啊 community 达成那个关系的话，我们会很头痛。所以当我们办孤儿院的时候，是一个 community project。对的呀，所以那些人呢，你请他来孤儿院，他们说好好好好就来了，对的呀。你说来学校，他不是很大问题，对呀。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有时候我们无形中在我们一些传统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反对建礼拜堂啊，所以为了你们一个漂亮的礼拜堂，感谢主啊。但是你如果要有礼拜堂，也应该要有礼拜堂。如果你人多起来，不可能挤在一个家里聚会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礼拜堂的时候，你还要做一样东西，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那条线呢涂掉它，或者说怎么模糊那条线啊，让啊那些人能够很自然的、很自由的能够进到我们中间啊。所以呢，我们啊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一下。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也常常讲一个课题呢，是讲到教会的那个健康的问题。我发现到其中一个教会里面不健康的问题呢，就是跟 community 能够是脱节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整全福音工作呢，会帮助我们突破很多的一些一些的拦阻、一些的界限啊，使人家能够很容易的这个那个 community 肯接受你们、肯接纳你们这一个情况。好，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几个，我们就到了第五个的趋势。那因为我想今天要讲到3点多，要讲13个啊，所以呢啊，现在讲到第五个，不用紧了，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你们自己去思想的，不是我是讲的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比较real 在你们的那个环境里面。那比如说第五个的趋势呢，基本上就是环球化的 globalization 啊。那 globalization 呢，一般上人讲说这个跟宣教也有关系啊。哎，它其实带给我们有很多一些的冲击，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比如说人家讲说这个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这个世界呢已经慢慢缩小了，对呀，其实缩小不是那个地理了，是讲到那个距离啊，因为我们的飞机啊 communication 很方便啊，整个世界好像缩小了一样。然后呢，又加上各种文化都在交流了，还有民族呢一再迁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宣教的那一个的情景呢，是在变化当中的啊。你说要传福音给回教徒，其实美国就一大堆，1000万个回教徒等着我们去传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向美国的回教徒传福音？那所以整个情景在变化。那我告诉你一个我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哈。你知道马来西亚呢，他们因为正在发展的时候需要很多的外劳来帮助，因为本地人呢已经他们觉得太贵了那个工钱，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缅甸人涌进马来西亚去，也有很多巴基斯坦的人涌进去，也有很多尼泊尔人涌进去。现在呢，在华人教会呢，就在看看，一开始大家都跟我说，哎，有这么多这种人啊，现在出现在我们的街上。所以后来有一些教会很有负担啊，就开始呢就开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来，然后呢请到一两个会讲英文的，就跟他翻译那个语文，所以就带领很多人哦。那你知道以我的机构呢，加拿大的那个 office 呢，有一次他们带了一批人去尼泊尔去看那个施工哈。On the way 哈，他就经过马来西亚，所以我那一次我们刚刚好有一个多少周年的纪念哈庆祝会，他们来参加，他们刚刚从尼泊尔很辛苦去到尼泊尔，千里迢迢的跑到尼泊尔，一回来一经过马来西亚的时候，一看， 啊，我们有一大群的尼泊尔人在唱歌啊，他们讲说哇，我们根本看到尼泊尔人，他还想说为什么我们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所以整个情景就感觉就变了，在马来西亚看尼泊尔人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知道说环球化是一个很有兴趣的事情。你知道有人说啊，环球化呢其实就是巴别塔的重演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以前巴别塔呢，人呢就全部聚在一起的呀，上帝呢看到他们呢聚在一起，上帝分散他们。现在的人呢，环球化的时候又好像回头哦。所以有人讲说好像是一个啊一个巴别塔的那一个的啊回头的一种的现象。所以呢，因此我们讲说讲个 globalization 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好像突然间我们整个世界好像 connected 在一起了哈、啊，然后呢彼此的影响很厉害，所以呢你那边本来通常以前伊拉克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关我们的事情啊，对呀、啊，现在死一个美国兵，我们的心里面都很难过哈、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整个世界呢已经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地球一样了，那我们就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 globalization 是好还是坏？啊，如果你说好的事情，那为什么每一次他们开那些什么峰会的时候，就一大堆人在示威啊，啊，一大堆人在反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说，其实环球化呢，对宣教呢有利跟有弊，啊，问题就是它的利在哪里，它弊在哪里，我们就要啊要思考。那虽然人家说环球化呢是巴别塔事件的背负运动来的哈、啊，人呢又走在一起了哈。啊，所以因此人讲说这个是 bad， 因为呢人挤在一起了，又好像啊、好像一个巴别塔的那种抵抗运动。那还有或者这环球化呢究竟是好是坏呢？那对啊、宣教有什么挑战呢？有什么含义呢？有利呢或者有弊的宣教呢？啊，所以因此我们在看的时候，那我坦白来讲，我自己也没有很成熟在这方面啊再来看待这个 globalization 跟我们今天宣教里面的那个影响有多深。不过起码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说其实啊 globalism 本身呢是有危险的啊，但是 globalization 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不能够 stop 的啊，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慢慢缩小，所以 globalization 是不是个问题，但是环球主义可能有问题啊，所以可能呢有真的是啊会有一些问题啊。我自己在心里了，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圣经，我觉得 globalization 呢好像是为敌基督铺路的啊。那如果你相信啊这个千禧年论的，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了哈、啊。所以那个 globalization 本身呢就是一种的运动哈 啊一种运动把整个世界的合起来。不过这个合起来的时候呢， globalization 可能有利有弊啊。我们就在想，比如说世界缩小啊四通八达，这个是对宣教好是不好？哎，有利哦，我们都知道哈 啊以前我们说要去亚洲去布道，哎呦算了吧哈、啊、坐船呀、啊、坐这么久哈、啊、所以呢要这样子去西到都累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想到现在呢很快了这里哈、啊、那个破飞机啊就飞过去。所以现在我鼓励很多教会说，哎，你们组队啊，组队去啊。你看呢好像刚才有个弟兄问我说怎么样帮助信徒了解宣教啊，我告诉大家哈、啊，The best way to educate your church in mission is send them to the mission field 啊，所以你把他们送到那个宣教工厂去，他们看见，他们体会到，他们就有一个热忱啊回来。所以呢，你要送他们去，过去好像不可能。不过现在上帝把这个世界弄得这么小，对的吗？你这么多一天，你又回到亚洲去了，然后你要进到那个地方去也不难。啊，更妙的就是现在上帝好像兴起了很多的 budget airline， 对不对啊？哎呀，亚洲很多 budget airline， 有一个 budget airline 很出名的叫做 Air Asia 啊，你真的飞得很便宜，有时候 zero dollar 你可以飞的哈、啊，对。所以budget airline， 你知道那个 airline Air Asia 的 slogan 是什么吗？那 Air Asia 的 slogan 是 Everybody can fly， 对，每一个人都可以飞。所以如果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飞的话，我们可以做呢。所以这一种的世界缩小四通八达那个 globalization 里面呢，其实有它啊，有它的那个利在里面。但是呢，文化的混合、边缘化的出现、marginalization 那些出现，这个是好的坏啊？好的坏？看它的结果是产生怎么样了哈。所以呢，你比如说呢，为什么啊？英国啊，你知道英国本来曾经是一个这么的强的一个 mission 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啊？影响了多少世界的国家里面，现在基督教为什么没落呢？ 那我常常有，我因为我们有英国也有同事嘛，对吧？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原因啊？因为我走在伦敦的街上的时候，我就头脑一直回想到历史啊，曾经这些啊多少宣教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现在这些国家那、啊这个教会里面好可怜，对不对啊？就是教会里面呢都是没落。我问那个英国同工的时候，英国同工告诉我说，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叫做那个 pluralism 哈、啊，就是呢他们。因为那个社会到了一个地步，掺了很多的文化之后呢，他们再不能够说唯独基督那个信仰，所以你一这样讲就得罪很多的文化，你这样讲那个回教徒就很不高兴啊。所以呢 Christ 不是一个 absolute 啊，所以 Christology 跟宣教是很重要的哈、啊。你如果宣教里面不讲基督是唯一的道理呢，唯一的道路的话，你就没有信息可以传了。但是因为英国呢，他因为要开放的政策，要容纳更多的民族的时候呢，他就 marginalize 这个基督论的那个问题啊，所以就变成了那个 purist idea 的，就使到没落，所以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美国为什么啊说学校现在不可以祷告了啊，有些地方不可以放十字架了啊，连圣诞树都不行了哈、啊，哇，不可以叫 Christmas 啊，叫做 Winter Season 就算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东西？因为那个文化一来的时候，一冲击的时候啊，这个 globalization 啊，使到他们、啊、有很多这个问题的产生，还有移民的浪潮啊，炸居的情况啊，哎，这个看起来对宣教、应该不是一个弊，不过有点利。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啊去抓紧那个机会，那我就讲说整个传福音的情景的不一样，所以呢上帝已经把这些人就放在可能在你隔壁啊，可能就住在你对面，所以呢我们应该啊要知道上帝把整个的那个移民浪潮使到我们所有的很多的 border 变成 borderless 啊，因为这些人呢就已经把他啊带进来。当然还有这些意识形态啊同流合污的事情啊，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 globalization 大概会一直在影响我们。所以呢我想这一方面大家可以再去探讨啊，我再说，因为我不是很成熟的去思考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敢讲太多这一方面哈、啊、可能当中也有很多人啊专人啊专讲 globalization 的这一方面，可能你放在那个宣教的那个 context 里面呢，可能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可以或者你们散会之后，如果你们有很多意见给我也可以啊，就是加啊丰富我的一些的看法。好，另外一个这个环球化带来宣教施工新的趋向呢，基本上是这样，宣教工厂的情景改变，所以有时候很难分国内国外。所以呢我常常看到一些外国人啊，他们就是搞不清楚，外国人是很 stiff 啊，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国外才是宣教，国内不是宣教，所以如果你 involve 那些亚拉伯人的工作，你就跟着他申请 no this is not mission 啊，他就立刻就拒绝。所以这个是个很大问题啊！上帝把这些人带来，你如果分到是国内就不是一个宣教，那、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宣教呢资源的一个重组啊，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整个这个世界其实 globalization 影响其中的领域就是在经济上，所以在经济上的时候，强国常常呢得到好处，弱的国家得不到好处，所以常常他们的经济会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那宣教的方法也要再试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如果有这种 marginalization 的一些文化啦、一些宗教的观念呢，那我们要怎么样？还有当然宣教困难的冲击等等，那我们可以再发挥来思考这个问题了。不过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重点的我要讲啊，所以我就这一些我就带过了。好，第六个趋势呢我们叫做城市化。哎呀，这个urbanization 啊 urbanization 呢肯定的是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整个宣教的那个趋势。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的人已经差不多超过50%的世界的人口呢住在城市。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一讲宣教的时候，我们头脑很快就想到那些在广东话叫做山卡拉的地方哈、我们的头脑立刻就跑到那些偏僻的小乡镇那边，我们一讲到宣教就想到那个地方。哎呀，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 miss 掉一半的人口啊，所以我们有一半的人口是住在城市啊。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山区的不重要，他们也很需要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越来越多人住在城市，我们就 miss 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的宣教工厂。而我们又发现了呢，其实城市啊是很困难的一个作战的地方，宣教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呢、真的要学习多探讨啊那个 urban mission 啊，我们一定要老外呢已经 做了很多的功课啊，做了很多很好的一些啊一些的策略的研究。那你知道华富会呢，他们每一年都是 urbanization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urban mission 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其实也面对，因为我们华人一来到美国，我相信你都不会住在乡下，我们一来到美国呢就基本上是住在城市，所以城市人有城市人那种方式啊，那一种的情况。所以我有一篇的真理的道理呢，讲宣教的时候我会特别讲到宣教城市化。你如果你注意看保罗啊，在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其实讲差不多三次这样多，他讲我一定要往罗马去，我一定要到你们的中间。他告诉罗马的那个信徒，哎，为什么保罗整天想往罗马去？其实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啊，不过保罗一直想去。他讲的说我三番四次啊，我想去祷告好像有难度，不过现在呢无论怎么样我到西班牙 on the way 就去看你们了。保罗为什么一直想往罗马去？只有两个可能性哦，一个可能性就是贪爱世界了，对不对啊？就跑城市去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城市很好嘛，叫做传道人做城市传道人很好啊。不过我相信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乃是看重一样东西，就是城市。城市是一个很strategic的地方啊，你看在早期的时候保罗到的地方，他用很多时间在城市里面，好像以弗所那地方。那我告诉你我一个经历哈，有一次我在土耳其开会，开完会的时候呢，我们几个同工说啊 ，Let's travel to 那个七个教会啊，我们去看那个古迹。所以呢啊，我们上那个车啊，那个车就带我们去，有一个导游，那个导游一看的样子知道他是土耳其人啊，所以他鼻子啊各方面都看得出来。那他呢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我就看到他的那个车上面呢，有一本土耳其文的圣经，有一本英文的圣经，两本圣经放在那边。我就很有信心，他土耳其人应该是回教徒嘛，对不对？他名叫做啊 ，Muhammad 就是穆罕默德的意思，哈。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聊，然后我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究竟是哪里的人？”他讲：“哦，我是他书的人。”他书你知道吗？啊，就是保罗那个家乡嘛，对吧？对，他讲是他书的人。我说：“哎，为什么你？”我说：“你去看圣经怎么样？”我们去以弗所的教会聚会，他也跟着我们进去，也坐在后面那边听。所以我就有一点怀疑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就跟他聊，他就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在他书出世啊，我妈妈告诉我是保罗的上帝把你给我的啊，以前呢我是没有还生过没有生育的啊，没有孩子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求保罗的上帝了，原来他书有一个 St. Paul Church 在那边啊，所以呢他就跑去 St. Paul Church 那边祷告呢，哎，就剩了他了。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妈妈跟他讲，他说哎你是保罗的上帝给你的，所以他就给我的。所以他就想，哎，保罗是谁？所以呢他就研究保罗了嘛，所以他就问那个基督徒，后来人讲说哦保罗啦什么什么，后来他讲说哎很有意思，好，我从今以后呢就带人家走保罗的路啊，所以他就走啊那去教会那边，所以他就做这个工作啊。所以呢他就很熟的圣经，那他就告诉我们有一次到了以弗所，那你如果你到过那个以弗所那个古迹啊，这么多古迹里面最完整的就是以弗所的古迹，哇，那个保罗租下来的那个地方啊很大，要坐可以几千人的，所以呢相当完整。所以呢他就叫我们这班牧师啊说，你们全部坐在那边啊，我坐保罗，他站在那边的，我坐保罗。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讲说，哎，你知道吗，你看保罗在那边租下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用自己的钱租下那个地方来讲道，你知道为什么？他讲说其实以弗所呢就是当时的什么，当时的好像那个插头一样，你知道吗？他好像那个插头，他把那个插头一插在以弗所的时候，整个亚细亚就亮起来了。你明白在讲什么？就是说呢，那个福音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人做生意就是集中在以弗所，所以呢，他们做完事听了福音信主的时候，就扩散到啊整个小亚细亚去。所以好像哥罗西教会啊，也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因为他们在以弗所听得到，他们回去就建立了个教会。所以城市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啊。啊，当然这个人呢，后来我就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就问他 ，Are you a Christian？ 问他，他讲说 ，Please pray for me 啊，那个。不过我猜他大概应该是基督徒了，不过他们土耳其人也不可以公开的讲说是基督徒啊。所以总之呢，就是那一次经历，我就说，哎，就讲到保罗呢，其实在他脑海里面，他不是大爱世界，他知道呢，罗马是整个罗马帝国那个核心地带，对，汇聚了所有的经济力量，精英都在那边。所以如果得到城市呢，就得到了这个啊，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精英跟那个啊那个经济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保罗他说我一定要去，我自己啊一直在祷告，我盼望啊有一天我会写出来， 就是罗马书的宣教学啊。你知道罗马书里面透露了很多宣教的观念在里面。以前我们看我们不明白的，保罗讲说我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对不对啊？有律法的人就做律法，没有律法的人做人，你知道他讲什么？他就在讲 contextualization， 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如果对这种人，我用什么方法来跟他们沟通？所以这个是 contextualization， 他本质化的这种讲法。所以它里面充满着很多。那如果对啊、我们啊、教会的领袖们，你如果要知道怎么样去得做城市人呢，研究罗马书。保罗其实有透露，他说我到罗马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哎，然后他讨论的那些课题啊，都跟城市人有关系的啊，所以很有兴趣，你可以从那边看 Urban Mission 里面，从罗马书来慢慢研究啊，一张一张来把它从 Urban Mission 的角度来看哈、啊，会看到很有很兴趣的东西。好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乡镇山区工作不重要，他们仍然是我们宣教的工厂，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城市也就是你要去传福音的地方，你要去得着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去得着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们看整个世界在变化当中，全球的城市化呢一直在情况这些的变化，那特别呢有人在计算呢，在中国啊，差不多每两年就有一个大城市升格为市啊，每一个乡镇变成城，每两年一个城市出来吧中国。所以你想看呢，那些人呢一直往城市，一直往城市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在中国的大城市啊，城市的挑战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中国的城市教会，那这是我们要求主帮助了。那昨天我们讲到中国培训的时候，我就讲说家庭教会呢没有办法 handle 到中国城市的需要，他们这些人一到那边一到知识分子就不知道怎么讲，对吧？然后有一些去到那边最多做什么，做民工啊，你做民工一天到晚工作，不像他以前在农舍里面呢啊，因为这做好了工就听到，他那边呢没有听到啊，没有在一起祷告，立刻很快就一下子软弱冷到了，就冷淡就下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还是要帮助中国教会，在城市的教会，我们要花一点的心思，要怎么去帮助他们。那我们讲说，你牧养城市教会的时候，城市的特征有很多样的啊。所以呢，我这时候我不讲这个了，因为你们已经很有经验啊，在一个城市的美国啊，你知道啊，美国的城市里面，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忙碌啊，嘈杂啦、啊，人孤单啊，乌烟瘴气啦、啊，环境恶化一大堆啊，关系疏远，人情单薄啊，贫富两极化啦、啊，边缘化文化啦、啊，容易接触到新鲜的事物啊，活动节目一大堆啊，所以你教会那个节目要跟外面的 compete 不容易啊，所以呢，你卡拉 OK 外面也有卡拉 OK 啊，你要什么跳舞会他们也有跳舞会啊，你 line dance 人家 line dance 也有啊，所以各种各样，然后包括的物质世俗主义。哇，城市的问题不容易tackle 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研讨，怎么样在城市来为主做见证，来做一些工作，这是城市带给我们宣教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记得就是我们虽然呢在城市里宣教呢是很昂贵的啊，无论你在中国，无论在印度、非洲，你如果进到城市里面去 support 的工作，因为它租金又贵啊，各方面都贵啊，但是这个是要必的之地啊，所以为了主争夺这个啊，攻破这些堡垒哈、啊，为了主来得做城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第七个趋势呢，叫做人权运动。你说人权运动也跟宣教有关系哈，我告诉你也有很多的关系的。因为人权运动里面呢，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运动呢，就是儿童的 rights 啊，儿童的那个重视，还有另外一个是女权运动啊。等一下我要讲清楚啊。我先讲儿童啊，那个 rights 啊，那儿童的 rights 非常重要。那当这一个联合国在开始强调这一点的时候，讲到 human rights 里面，其中一般的就是 children， 我们不应该看低这个孩子，我们应该要重视他。其实这个不是联合国的宣言罢了，这是圣经里面的宣言嘛，对不对啊？圣经里面那个立场嘛，耶稣基督记得不记得啊？孩子要靠近他，我有门徒呢，就很说小孩子走开，犹太人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很相似的啊啊，大人讲的跟小孩子没有关系啊，这些啊，不要吵啊，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小孩子常常被忽视。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呢，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华人啊，我们中国人说不要这样，耶稣讲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但是我们一般上我们中国人嘛，看小孩好像还没有成人，对啦，所以呢那个灵魂呢只有一半啊，对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常常买票都买一半罢了，对啊，所以连那个灵魂也当作一半啊。你没有想到小孩子的灵魂也是一个的啊， 也之后他不是因为他这么身体这么小，他灵魂就这么小啊。我们的成人灵魂比较宝贵 ，no， 那他们的灵魂一样是宝贵。但是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呢很少看重什么。你看我们用很多力量做那个成人布道工作，而成人布道工作又特别难做，对不对哈？啊，搞到你真的是很灰心啊，搞到一大堆活动只有一两个人信耶稣。其实孩童的布道工作呢，很多教会没有很策略性去做。其实孩童他们信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呢对上帝的爱是很敏锐的，他们很容易相信耶稣的。但是问题，我们用多少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做儿童的事工？那因为我们不看重，有时候这个大问题了。那我相信你们到了美国呢，这个希望社会，你就慢慢体会到不一样哦。在亚洲的时候，你问一般人，你教会有多少人？他讲300，那小孩子啊没有算啊，他们都不算了，对不对啊？这一边的人开始重视哦，对不对啊？人家问你，说教会多少人？300，那小孩子呢？哦，像100、200是成人，你要把他当做人啊。那在亚洲通常不把他当人啊，这从来没有算小孩子的。那你看，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从来没有看重这个儿童布道的工作的。儿童布道其实最容易得着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你如果这个年龄不得到他，他长大一点呢就离开教会，很容易就这些人呢就不信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里面一定要抓好那个机会。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穆迪先生那个一个见证哈，穆迪先是穆迪先生，对啊，他呢有一个心智的，他如果没有春季布道啊，他有一个心智，他一定要跟小孩子啊，没有是不是跟人传福音啊，他如果没有传福音他就不睡觉，那、啊、他就是这样。有一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11点钟了吧，他一倒在床上，哎呀，他讲说今天我还没有带到人性耶稣会啊，我不可以睡觉。他跟他太太说，你在那边好好睡啊，我就春季布道。他说你有问题啊，等12点钟你去向谁传福音嘛。他讲说没关系啊，很多醉酒的酒鬼也可以啊，哈 啊那个街童啊 street children 啊也可以，很多 street kids 上面啊早期的时候。所以他讲说你不要紧啊，哎呀好危险啊，他不要你为我祷告了，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一回来呢他仍然没有睡，好像为什么你还没有睡啊，好像为你祷告啊，这样迟你出去啊危险啊。他讲说有没有果效啊，这样迟出去？他讲有啊，我带了3个半的人信耶稣啊。3个半的人怎么3个半的人？他就想说我明白了，你带领了3个成人一个小孩子信主。穆迪森说错，他讲我不是带领3个成人一个小孩子信耶稣，我是带领3个小孩子一个成人信耶稣。他讲哎呀你这有问题的，你颠倒来讲，人家讲说三个半就是小孩子半吗？他的那一半，那我带领那3个成人呢已经50、60岁了啊，50、60岁我们一生人就70吗？对不对啊？他50、60岁哪里有一个对吧、啊？小孩子最起码还有一生的对吧、啊？那一个连半生都没有，哪里会的、啊？所以我算他一半已经有多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很有意思，他就告诉我们说，嘿，穷人也是很重要。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重？你知道唐崇荣啊？哎呀，这个人呢、啊，讲到我们成人听都有听到头都晕了，对吧、啊？他有一次到马来西亚的，他跟我们讲。哇，他心急，我们讲说我要做儿童布道，我们讲说你开玩笑要做儿童布道啊？他讲说没关系啊，你们有你们教啊，叫你们教会的主任学啊，儿童聚会全部叫他们来。我们讲好了，就为他搞了，对吧、啊？不过我们心里面还是没有那个把握他。后来我们就找到1000个孩童来了啊，在那个 stadium 里面，他讲，哎呀，这个人呢好像不懂得宗教教育的哈、啊，他一讲都讲45分钟，哎呀，我们讲说小孩子嘛，你又讲那些东西，44分钟，你看到每个小孩子那边动啊，哎呀，但是呢，他一呼召小朋友要不要信耶稣，也有一大堆跑到在前面来，小孩子就这么单纯哦，所以唐中学虽然他讲的东西小孩子听得懂不听懂没有，不过他听得懂的就是上帝爱他们。那所以我想呢，这一点今天我们这些会做的啊，我们能做的啊，对不起，我不是讲唐中荣会做啊啊，那个不过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因为他讲到很烦嘛，讲了45分钟还没讲完啊，我们就想说哪里是懂得儿童心理嘛，这儿童教育都不是这样。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做嘛。所以我们想说儿童的教育很重要，从这种人权运动其实是要结合，其实我们醒悟过来，哎，我们要看重儿童的事工。所以呢，每一年我们除了 target 有多少个成人信耶稣，我们要 target 几个孩童信耶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那个孩童，那这个是也非常重要。那包括的妇女的那个观念也是，当我讲女权运动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我们知道西方搞这个女权运动真的搞到乱七八糟了，对吧？所以我也不要大家误会我所讲的女权的运动，只不过女权的运动告诉我们也有很多的觉悟啊，教会里面呢要在你啊，姐妹的定位哈、啊，甚至姐妹参与宣教的定位啊，都很重要哈、啊。 在这讲这之前，我当然我要评一下那个女权运动，西方人讲女权讲到一种极端去了，你知道？我一个朋友跑到英国去聚会，他讲说他没有去过英国，去到那边他就看，哎呀哪一个礼拜堂，所以他去公干嘛，所以他就找到，哎，这个招牌很熟悉，我不讲什么教会了啊。他讲说这个招牌马来西亚也有，所以他就公干的聚会。他讲从头开始都没有问题，唱歌一样样，打到最后的时候请牧师祷告的时候，他讲说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知道那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讲。Dear Heavenly Father and Heavenly Mother， 还有 Heavenly Mother， 他为了怕那些女权运动反对，他讲 Heavenly Mother， 所以他讲我们不应该叫上帝当的 Heavenly Father， 应该也叫他 Mother 哈。哎呀，这样的一个女权运动也不是，我们不是讲那个，好像别到了现在，有时候甚至有人很妄想说。不要说女人只有生孩子，今天男孩子也要生孩子，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问你医生看，男孩子要生孩子哈，应该有啊。这样说，我根本都不懂男孩子，对的。如果男孩子怀孕的话呢，我刚才第二个月大概就流产了，对的啊。男孩子这么粗鲁，这边撞一下，那边撞，大概就完蛋了，对。所以我想，有时候呢，这个女权运动已经能完全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好像是完全的，好像要。推翻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的 order 哈、啊，还有一些 family 的一个 order 在里面。但是我所讲的就是女性在教会里面呢啊那个参与，特别在宣教。那如果你看宣教历史里面，很多的女宣教士呢比男宣教士更成功了。很奇怪啊，因为啊你看做那个宣教工作，为什么女会比较成功呢？那你看，比如说呢，你们有听过在南美洲曾经有啊几个宣教士被杀死了，对呀、啊？他飞机一到，人们就被他杀掉。后来他们的太太去呢，就成功，那就害他们信主。那为什么这样？因为男人呢，去到一个陌生的一个民族里面，那个比较 threatening， 他们以为男人来啊要打他们啊，要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很防那个男人。那个女人去的时候呢，哎，他们就不觉得很有威胁性啊，所以呢，女人有她的柔性的一面呢，常常在宣教工厂里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呢，因此我们讲说，今天我们从宣教角度来看，如果强调这一点呢，我想讲说女权运动里面的那个观念呢，基本上啊，我们就发现到啊，这一个从我们要检讨啊，妇女呢在啊那个价值跟地位。那圣经的神学的角度来评价这些事工，女人的事工在宣教的那个策略跟定价那个定位跟那个价值，我们都需要谈。一个也包括儿童在里面，所以呢，我盼望说这个人权运动里面包括了宗教的自由。现在呢，这里也看见很多那政府很其实你知道一个事情吗？自从911事情过后啊，越来越多回教的国家呢。开放啊，让教会存在在他国家里面。你真的很奇怪，我在去年到这个欧洲去那个摩塔那边开会的时候，因为摩塔是很靠近那个北非啊，很靠近北非，所以他们呢那些人呢在北非工作的人呢就给我们一个报告，他讲比如说突尼西亚啊，还有摩洛哥这些地方，过去呢没有教会的，911事情过后呢，他们竟然让两三间教会出现在这地方，而这些教会不是国际教会，不是给那些外国人的，是本地人的那些教会。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911事件的时候，那些回教国他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一定要讲到人权，你不能够好极端，好像那个 Al-Qaeda 这样啊，很极端，只允许了，不能够容忍别的宗教。所以他有时候为了也怕美国了一方面哈、啊，所以他要告诉美国说我们是很开放的，对吧、啊？所以呢，我们现在 First Church 啊，在土耳其啊，他们许可了哈 First Church 在摩洛哥那边开始。所以呢，反而这个很奇妙，所以宗教自由也是一个很重要啊，那个方面所做的。然后呢，比如说呢，回教国家里面呢，你知道妇女呢是最没有地位的啊，你知道很惨。所以呢，你知道那些人呢如果拿一个那个炸弹放在身上，绑那个身上一炸死自己哈 来去打那些外国人的话呢那些异教徒的话，他立刻上天堂，上了天堂呢，上帝还会给他10个处女啊做他的赏赐。哇，你想看这个是不得了，女人变成一个赏赐的给他们。所以呢，女人呢在他们回教的社会里面有时候也是很惨，但他们的，所以很多丈夫喜欢离婚就离婚，好像在马来西亚四个太太啊，但是还有一些回教的那个教育呢可以有10个太太啊，所以呢有不同的那种教育，不过呢基本上都多过一个太太。所以呢，有时候他不喜欢，他就说啊，你有另外一个，他 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他们在讨论的问题啊，只要丈夫 send 一个 SMS 给那个太太说 I don't want you 就是离婚了。哇， SMS 也可以，可以啊，你知道那个短信啊，这一个短信就可以离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女人很痛苦嘛。所以呢，谁可以去帮助这些女人呢？这些回家女人，我们男人千万不可以去的啊！他一看到你哪个布就遮住了哈， 啊就不给你看，有一些包到了你这眼睛罢了哈， 啊你不可以看他的脸。不过姐妹们可以，所以呢，姐妹特别是在这个回教回族的工作里面呢，帮助那些受虐待哈、受抛弃的这些妇女。其实在回教事工里面呢，一个其中反应最好的就是妇女，但是那些妇女呢常常就会被她丈夫压住，也不容易自由的选择那个宗教。不过事实上他们很多是心理上已经信主了那、这个妇女。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种的情况了。好，第八个趋势呢就是高科技的发展。那这一点呢我也不要多讲，因为你们当中很多这些高科技的人呢、比如说互联网的出现啊、电讯啊、交通啊、卫星啊、多媒体啊，所以呢今天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拼命的就去尽这个办法来做。但是我们常常讲说啊，一讲到媒体的时候，魔鬼用这个攻击多过我们基督徒用的攻击，对不对哈？你一上internet的时候，为了垃圾一大堆，对不对哈？所以都是魔鬼用他那个更厉害，我们基督徒反而没有好做。所以曾经有个人讲了一句话，如果每一个 Christian 都做一个 homepage 啊，是做你的那个 personal page， 我告诉你，整个 internet 就 flooded with Christian things 啊。那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每一个人就做一个 page 啊，出来啊，就丢在那个网上的时候，哈、那些人随便一上就上到我们的基督徒的那个网页，那、这个也是一个 good idea。不过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做呢？我也不晓得。那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一点呢是好，但是有人就讲说，哎，你用媒体，但是媒体有媒体的限制的。所以换句话说，记得上帝呢是说你们要去，是指人啊，他们有说你们的 internet page 啊要去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媒体有媒体的用处，但是媒体本身也有很多的限制啊。所以我们搞媒体的人可能会了解了，这个是跟那个 communication theory 有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讲说媒体呢的用处跟那个弱点呢是在这里。你知道信息广散的越远呢，它内容被弯曲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啊。因为呢你一直传，哎，传到那边的时候，那些人听啊，因为他没有机会问你嘛，所以他听到一点哈，就没有听到另外一点啊，他就会可能变得异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小心，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讲有一些 supplementary 的工作要做。那但是就是我们知道，那比如说呢，有一次我们在啊中国呢看到一个异端，哎呀，他就那个异端呢，我们叫酷派啊，这个酷派啊，你看，你要真正的重生悔改的话，你要酷七天七夜，哎呀，这要酷七天七夜。我们讲说你哪里来那个教导嘛？后来我们问他们，他推上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牧师啊，我不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讲说啊，他怎么会教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教导这些东西啊？他说 no， 我没有教这些东西的啊，我们就教在上面那边一直传，一代不如一代，传到最下代的时候就完蛋了啊。所以呢，其实他讲说，我只是告诉我们要流泪悔改。他越讲越多，讲到要七天七夜那个库啊，那个等等的就。所以呢，那个消息呢广越远，他的那个被弯曲的可能性越大。然后信息的广散呢，范围呢越小啊，它的效能可能就越多啊。就说呢，比如说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媒体呢是 target 一个 group 啊，因为它标全部人都在来听的，我个 youth 那个 youth 啊，所以你的广泛越小，它的效能越可能越有效啊。你越大就越难 control 你的那个信息的广泛。媒体呢，我们可以说只能广泛的引起人的注意跟兴趣。那你知道我在上那个 communication theory 的时候呢，哇，我们辩论到很厉害。我们讲说究竟媒体影响我们人呢，还是人影响媒体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骂的年轻人说，不要看教授电视，你学坏掉这样的啊。所以呢，这种啊，这电视不好啊，学坏，是媒体在影响我们，还是我们影响媒体啊？两样哈、所以呢，如果你问那些啊 communication 的那些专家呢，他们基本上会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是人在影响我们媒体的，你知道吗？那你知道那些比如说做广告做什么都好，他一定要知道他的 market 是怎么样，他才推出他们要的东西出来的。他不会推一样东西没有人要看的，所以他推出了他知道会看，而且他知道人看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呢啊，所以这个你会过滤的，对不对啊？ 比如说呢，台湾人来说的啊，有一些人不喜欢阿扁，阿扁一上来讲道理就转台，然后你就不要看阿扁这里啊。所以呢，如果或者是马英九啊出现，如果人家反支持阿扁的，他一看到马英九就转台啊。为什么？因为你会过滤，所以呢，人自己要决定自己要听什么东西，他会过滤的啊。所以呢，因为他会过滤的话，他选择性。所以换句话说呢，一样吧。我请问你，你上 internet 上的这样多次了，你一上那边说，这个是佛教的 web page， 你会不会想说啊，看看有什么好看的？这样你会不会看？不会的，你想跳过啊，就不要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想说，我做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媒体，一个 web page 给人家去，那被基督徒来看，对吧？除非那些人家平时他已经在别人听到了，人家告诉他，哎，你的 web page 你要去看，对不对？所以一般上的人，比如说回教徒，你一看到那个 web page， 哎 ，Christian 的，他就跳过。所以究竟你在影响媒体还是媒体在影响，到现在还在辩论啊这个问题啊，所以也没有结论。不过有人讲说，如果那个孩子年纪越小，他不会过滤，可能就会影响他。那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其实媒体就是广泛的传达，引起人的注意。不过媒体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有一些辅助的因素和影响，一定要啊 supplementary。 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web page 啊，你 web page 本身一定要有一个chat room 啊，就有很多人进来的哈，他叫 software download， 这也是有很多人来啊，或者呢，你有时候 question and answer Q&A 哈、啊，才有人进去的啊，不然的话，你做了这个，只有人家看一下，人家不会来这样看，所以或者呢，一定有讨论，人家才能够啊会去看，所以媒体有媒体的它的缺点，它的好处。不过无论怎么样呢，我就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有一些人在参与这一种媒体的那个从事的这一方面的传福音的，我们啊也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试过哈，我在 Australia 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姐妹很会搞这东西，他讲我们搞一个 chat room 啊，好，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小心啊，搞 chat room 的时候，然后呢你要怎么样防备，还是很难防备的。有一个法轮功的人一进来就乱讲话，拼命骂，那讲了一大堆，你 kick 他出去啊。三个里面又用那个名字又进来，又说哎呀，我说这个被他占有，他就是故意来，他的法轮功就是来搞来搞我们的这些搞到乱七八糟。所以媒体本身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些媒体不能够代替你啊，还有说你还是要去的啊，你还是宣教。所以因此有人告诉我说，哎，麦牧师，你讲到这样子这么辛苦，跑到中国去把你录音带寄过去就算了，对不对哈、啊？他们听录音带就算了。啊，告诉你，听录音带跟现场听的完全不一样的哈、啊，那一种我们叫做个 co-media 哈、啊，这也没有人多少人有兴趣做那个。不过没有办法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这样做，也不是一个问题啦。那总之呢，就是有他的那个，如果当中有媒体专家可以过后呢给我一些意见，这个这方面。好，第九个的趋势呢叫做专业化。那我们讲说每一样东西就走上 professionalism， 那专业化呢，那个需求宣教资源的短缺跟资源的分享跟合作。那我讲这个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那这个世界里面呢你看到还越来越专业化，所以呢我昨天为什么一直在呼吁说让我们这些专业人才要站出来，因为呢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世界都是往着这个方向走的啊，我们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啊，英文也好要很专业啊，教书的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也要有专家啊，电脑要有专家，什么都要个专家。所以如果要讲到一个专家，牧师就是最不专家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来帮助了啊。所以换句话说，因为整个世界走专业化的时候呢，那个宣教里面大家的分享合作就很重要，大家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第十个趋势呢就是世界联盟运动。那你看整个世界就在联盟起来了啊，欧盟啊，东协南啊，非洲啦、北约呢啊，还有一个就非联盟运动啊，那个其实也是一个联盟啊，这个还有呢啊，无论是公司、国家、军事团体呢都要走上联盟。换句话说 partnershi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时代那没有一个机构呢能够有所有的人才啊，也没有一个机构有所有的钱财啊，所以也没有一个机构呢有所有的那个策略的方法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机构能够走在一起其实是很好。那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做宣教的时候你们那个经历是什么。我常常感觉到做宣教呢我们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你知道昨天我讲了，因为很多华人教会呢做宣教工作，第一不是圣诞老人派遣呢，就是大家跟风。所谓跟风，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了哈。那比如说呢，泰国我们的机构呢40多年前已经到了台北那边去做了，去做的时候开始呢就传达给所有的华人教会说，哎，台北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哈，我们要去做。 那我们一带人进去的时候呢，那些人就看了很感动，下个月呢就是他们自己来了啊，就很快哇、哦、就一下子呢大家都起炉灶了，所以呢搞到整个地方呢，现在呢那个泰国呢北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多少家，我不晓得了啊，多少家没关系，如果那个需要很大，好像中国大陆这样大家去做没关系，但问题就是有时候会产生有很多 unethical 的东西出现哦。那比如说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当地人的，我们当地人呢就鼓励他，你自力更生还比你什么和别的机构以来啊，啊 CNC 才给你300啊，我们给你500，要不要过来，他就过去了，因为这样发生很多这样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很遗憾能看到的情况，为什么教会需要这样做呢，对不对啊，那个人真的能够这样跳过来也是个问题啊，所以因此我又常常告诉一些教会啊，好像最近有一个机构告诉我，好像哎老师我们已经有3个通工在那边了啊，我说你的通工哪里来的啊，你从来没有去过，突然间有3个通工啊，有几个可能性，第二第一个去挖人家床脚啊，我们在广东挖叫做去挖人，对不对啊，去把人家挖过来，我说这个就更不好，你怎么挖的，对不对啊，你不是用钱挖的，用什么东西要挖，对不对啊，这个好，第二个可能性呢你说就是好像啊、随便想找到的啊，我常常讲说你知道在新加坡工厂里面呢、啊、哪里有好像我们广东人讲的哈 一个田鸡到处跳给你去抓了，对吧，对啊，所以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人到处跳的话啊，给你抓的这些人呢就肯定很多问题了，人家不要的把他踢出来，你就啊好像是广东话的杂斗啊，这啊你想说很好，所以我说很多东西不是像你想这样子，不过有人讲说那你怎么样能够开始一个跟车的工作呢，所以是刚才我讲的应该 start with training， 对不对啊，你从培训你自己的同工开始，那你就慢慢的训练你一个队哈、啊、队伍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注意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现在还是很强调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合作呢？不能够一起来大家同心来做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分到哈、啊、四分五裂呢？为什么我们在宣教工作不能够啊连起我们的资源呢？那个 partnership 的观念避免了很多重叠的事工啊，有很多集中我们的资源。也是和圣经的模式，我们要同心合意互补互成的一种的做法，那这一点呢就要等我们啊华人教会和差会的要坐下来，大家要有一个诚意，愿意怎么样 network 起来我们所有的工作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资源，所以以及呢我们一直这样分散了很多的资源，我觉得好可惜的啊，我们要也求主的帮助了。好，第11个那个趋势呢，当然整个世界呢相对来讲教育程度一直在提高啊，人为什么在学问，不是学问的学问啊，啊的知识跟学识呢都一再提高，那、啊、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工人啊那个知识的提高，教会啊怎么样帮助那个知识分子啊等等，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啊在宣教工厂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加增加这些的更有知识的一些人啊来提高，比如说中国大陆如果城市化越来越激烈的话呢，就需要更多的懂得跟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人出来了，所以因此我们的训练不能够整天在基层的那个范围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的那种训练啊，来面对哈、啊、整个啊世界里面的一个趋势的啊那个演变。好，第12个趋势呢叫做人口爆炸了哈、啊、所以我们人口爆炸呢，你说对我们宣教里面有什么叫一个警觉呢？那你知道在1995年里面呢，我们世界的人口呢57亿，那你到每一个啊、出生率呢，每一分钟有268个人啊、但是死亡率呢大概每分钟有98人，那每一分钟大概减起来每一分钟就有170个人，那、增加了啊，在这个世界你到2050年的时候，可能如果这样子一不断增加没有 control 的话，大概会到125亿人，那如果我们要算下去的时候，好了，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人人听到福音，做得完吗？哎呀，这个怎么做嘛？每一分钟都170，我们坐在那边几天啊，已经多少人出事在这个世界这样，所以呢我们怎么可以做不完这个这样全人口这样快的增长，所以我们如何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加速我们的布道事工哦，对不对啊？怎么不加速的布道事工呢？刚才我有透露到一些哦，儿童工作多做啦啊，儿童啊带领儿童信主啊，这方面啊多下手啊，这个帮助的儿童来认识主啊啊，还有很多的宣教，还有刻意到一些地方啊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 这样才能够有机会呢，当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是不是每一个人信主我们不晓得，不过起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在人口爆炸里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挑战，究竟我们追得上吗？那个birth rate 啊，所以那个 conversion rate 啊，有没有追得上那个 birth rate？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永远做不完那个工作。但是事实上呢，也不是做不完。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年最后，但是要强调的，我说十三个趋势呢，我看到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末世的趋势来的，是一个末世的一种现象的出现。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呢已经走向末世？好，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啊，很多人以马太福音24章来讲末世的预兆，对不对哈？你讲末世的预兆，哎，今晚上我会讲啊，特别讲这个。那末世的预兆里面呢，其中一个啊，你会注意到的，他讲当福音传遍普天下，向万人传福音的时候，末期就来到。我告诉你，地震、饥荒都没有来到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了啊！你不相信？你再看马太福音24章，他讲大地震会发生，地基都会来，这些都会出现，不过末期还未到。但是一讲完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那句话呢？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问自己哦，末期到了没有？你就打开眼睛看，我们现在看世界上有没有传到万国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大家能够提吗？哪一个国家没有传到的？想得到吗？有一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啊，想得到没有？你想不到不奇怪，因为呢福音已经传到所有的国家去了。所以如果你的教会呢还在强调，还在讲那句话，我们就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哎，落后了这句话，全世界已经有福音传到了，那你说不是完了？还没有完啦，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要向万人做见证。哎，那一句话还要啊，万人，万人就说每一个民族还要听。换句话说，有些福音传到一些国家，万民还没听，所以我们称那个未得之名。不过你讲未得之名呢，是在80年代就开始讲了，80年代天国里面都讲啊未得之名，讲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很多人在 adopt 了啊，开始去做一些工作了。你说完了，也差不多了。不过最后呢，就是彼得所讲的，要上帝呢不愿一人承认，愿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换句话说呢 ，the last phase of the gospel 啊 ，the movement of the gospel 大福音不布道福音运动啊，最后的阶层就是人人都要听到福音。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是进入尾声。所以呢，如果跟我讲的说，你如果从那观念，从布道的目标来看，圣经不是单告诉我们地理的观念，全世界。而且有万民的观念，是民族，还有呢世人的观念，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问，我们的未得之名在哪里？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在哪里？所以因此我现在很强调，很鼓励，今天华人教会可以尝试试看，以及呢做圣道人派东西派钱，以及呢去这个跟风，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呢比较很有 focus 的工作，或者说比较有具体的工作呢，我们称为有焦点的宣教啊，这个就是有未得之名。好，未得之名的认领啊，在80年代的时候呢，老外呢有告诉我们的啊，天国里面都有很多民族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呢我们要做 adoption， 我用每一个教会里面开始去做那个认领的工作。往后来我去研究他们认领了，哪里可能嘛，一个工作要几百万来做的啊，那个老外做宣教很厉害，他们一投都上百万来做。我说我们华人教会哪里有一个教会可以用哪百万来去做那个 adoption。 后来我到云南去的时候呢，昨天给你们看很多的民族，我就看那时候我说不需要百万啦，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少数民族虽然住在山区里面，不过这山区旁边呢也有很多信耶稣的民族，好像栗树那些人，我们就动用这些人啊去跟他们传福音啊。你只要支持两三个栗树传道人就可以了，一个栗树传道人多少钱啊？300块人民币啊。你需要100万吗？不需要嘛，对啊，你就去 adopt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 adoption 的意思呢，就好像你过夜把一个孩子带回来，你给他吃给他穿，然后他18岁长大自立，这样了。所以呢，你就是把这个民族，你说好，我做这个民族，我派3个栗树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啊，带领他们信主，然后呢，他们建立自己的教会。你说哇，连教会都要包啊，你要帮他包那个教会， 不用担心了，我在云南刚刚建了一个礼拜堂，好像不到3000块美金啊，就盖了一个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很难啊？对呀、啊，所以你帮他建一个礼拜堂，还有他们中间有人出来做传道人啊，去受训，你就做完你的那个 adoption， 带领一个民族。但是你知道这个做的工作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很有 impact 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为那个民族写了他的教会历史的第一面，对不对？哎呀，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工作来的啊！你不是说因为人家一大堆基督徒你去做，是因为他们是未得之名，没有听过福音嘛，所以你去带领他们，你帮他们写他们的历史的第一面，所以呢，你明知的会出现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啊，就好像以前的宣教士到过哪里哪个哪里啊，有很多的记录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做这种认领的工作，我们想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哎，我们美国有多少个华人教会啊？2间都可以 adopt 一个，不要说2间，可能10间都可以 adopt 一个教会了啊，一个民族啊。所以，但是那个 adoption 的观念呢，那个挑战是这样：第一，它是有根据的一个宣教，圣经根据，因为呢，你看圣经是告诉我们要民族嘛，对吧？万民嘛。第二，它是有焦点的宣教，而不是乱讲说啊，我们去传福音，那你从来没有一个焦点，就是说去传福音，你 focus 在一个民族嘛，等下说有焦点，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方向策略要怎么样。所以印度这个人就有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宣教了，像佛教徒有佛教的方法，有回教徒有回教徒的方法，像道教徒有道教徒的方法，所以我们策略性呢，有目标有计划有策略。第四，也有责任感的一个宣教，就是说你有一个 ownership 在里面，因为你认领那个工作，所以那个民族的发展，他的工作怎么发展你就很关心。你知道我过去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民族呢叫海民，这个海民呢住在马来西亚的海边那边呢、啊、他们很落后的啊。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喝咖啡呢是用海水泡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啊、每一次喝了就拉肚子哈、啊、那在这个民族呢是很穷，所以后来我挑战新加坡一个教会说我们去 adopt 那个工作。后来我们去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回教政府就很不高兴啊。然后马来西亚呢，你知道那些这种民族啊，一个小村一个小村，他自称这些民族呢都是回教徒，你不可以去碰啊，在马来西亚从回到的中国要坐牢的嘛，昨天我讲了哈，所以他们警告我们，但是他们有一条路了哈，如果那个村子没有回教堂，那个就是自由的地方；如果他有一个回教堂，他就说那个是回教地区；如果你有一个礼拜堂，哎，那个是基督徒的地方，对啊。所以呢，我们 adopt 工作的时候，我就告诉那新加坡教会啊，现在那边呢很紧张了，政府说那个你们不可以进去。还没有回教堂哦啊！如果我们立刻去盖一个礼拜堂的话啊，我们就哈、啊，我们就说那个是基督教的村子哈、啊，所以我们就跟接，我们叫他讲得不好听叫他霸地头了，这样你先把那个礼拜堂建起来，我就跟着新加坡教。但是新加坡因为 adopt 他们很有 ownership， 当中有几个弟兄呢是做木的，你看做屋子呢，他们讲说好，我们10个人进去。我们72个小时把一个礼拜堂建起来，你知道哈 啊当然没有这么好的了，对啊，72个小时我们呢、啊、哇，就是日夜这样赶上，装哇哇哇建起来，而政府一下看啊，你们这么快的建起来，他们只能够拍照好，把我们礼拜堂建在那边。那我想这个是 ownership， 还有那个投入很重要，所以你有认领的时候，你教会呢就有一种的那种的责任感在里面，你还有那个投入感在里面啊，参与那个宣教，还有呢。也有一个末世观的一个宣教观里面，因为我们相信呢，原来这个福音的工作呢是到了尾声啊。那你知道今天我们教会最头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传福音工作好像传不完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做像你说啊，也不要这么紧张了啊，我们传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的没有信耶稣吗？对不对啊？长命功夫就长命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慢慢来啊。但是你从耶稣基督再来的角度来看，You have to have that sense of urgency. 我们今天就少了这个 urgency， 对吧 ？Sense of urgency. 你看使徒的教会，使徒每一次写信给那些教会的时候，耶稣来了，对不对啊？你们要准备好了。所以差不多每一个使徒提到耶稣再来，那个 sense of urgency 使到福音呢，广传了整个罗马帝国。不过久而久之，耶稣讲了这么久，讲了耶稣再来讲了这么久，大家都冷了。所以怪不得彼得说，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但愿，我是告诉你的，上帝呢乃是要宽容你们啊。以前我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哦，我明白上帝宽容我们，因为整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现在来的话很多人没有得救。但是你如果看彼得一个书信的时候，是彼得写给教会的，上帝宽容你们，是指你跟我呢，不单单是指那个非基督徒的。上帝为什么宽容我们？如果今天耶稣来的话，你敢面对他吗？啊， 啊，你敢说我已经做完我的工作吗？你教会敢说我很忠心吗？哎，其实这个牧师的那个 sense of urgency 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是要强调这个信息哈。这个就是牧师可能最后的一个阶段尾声，然后最后呢，我们讲说这个是有可能完成的宣教使命 ，not mission impossible， is a mission possible。如果我们大家集中火力，做完最后的工作，好，最后我就是把一个片给你们看了就完了，很短的。我就是告诉你们，我在云南做第一个认领工作，哇，那个认领工作是很 exciting。我告诉你啊，我第一次呢在新加坡挑战那个新加坡教会啊，大概也是新加坡第一个教会去做这个 adoption 啊，所以我在挑战他们呢，我说我们要为着少在为着知名祷告，所以他们就祷告，我印了很多资料给他。突然间有一个领袖就跑来，我说，哎，牧师，我们要为这个民族祷告，我祷告了两年，我们觉得要去做，我去看的时候啊。叫做普米族，听过吗？哎呦，普米族是谁？对不对哈？啊，白米粥就懂了，哈哈，普米族就不懂。所以我想说普米族在哪里？所以呢，他问我说，我们要去看看啊。说糟糕，我也不懂在哪里哈，看地图啊，看什么也不懂啊，山区嘛，那谁知道？所以呢，我就想糟糕，要怎么样去？就算知道哪里，我们也怎么去？后来呢，我就打听啊，新加坡有个弟兄啊，他很会拍摄那个像，他是一个professional的。云南的少数民族他拍了很多，所以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我说，哎，请你帮我，我想说，听说你常常到云南去的呀，啊，所以呢，你拍了很多少数民族，我说你有没有拍到普米族？他讲，哦，云南呢，25个民族吧，哈，在里面呢，25个民族，我已经拍了20个，啊，普米族就是没有去拍过。哎呀，我说很可惜啊。他讲，因为他们住在很高的山上啊，所以很难拍啊，我都没有拍过他们。啊，我说有没有办法呢？我们讲教会想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去他们中间。他讲说，我想办法吧，所以我下个月又到云南去，我就帮你。所以他就很奇妙哦，改天他一回来打电话给我说，哎，那不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消息？他讲说，我就去那个少数民族的大学，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大学，他进去里面呢，他想去那个图书馆帮我们找资料。他那天去到那时候门还没有开，他就站在门口的等。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妇女走过来，也站在他旁边就那边等。他就跟那个人讲说：“你是在这里读书还是什么？”他讲：“不是，我是这里的教授。”啊，你是教授啊？他讲：“哦，我对一个民族很有兴趣哦。”啊，那普米族。那个教授一看他啊，你要知道普米族啊？啊，你是？他讲：“我的论文呢是写普米族的。”哇，这个有个关系。然后他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下个月呢会被派到那边做副县长。”啊，这个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这个朋友就跟他讲说，啊，我朋友呢很有兴趣对那个普米族话，你可不可以带他进去？哎呀，就跟我们联系起来。所以那一次我们飞到去的时候，那些妇人看到我们，你要去那边做什么？问我们，很难的，去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传福音啊。我们讲说扶贫，做一个扶贫。他看你有多少钱？哎呀，糟糕了，有多少钱的扶贫？所以我们讲说。你的 project 多大，我们就看你有多大，我们就多少钱啊，这样不要讲钱，这样我们先去看一看。其实我们就心想去做一些扶贫工作了，所以他就说好了。他一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所有的教育局啊，因为我们讲说教育扶贫，他教育局啊文啊那个书记啊全部来带我们进去了。一带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就从那边看那边看那边看那边看，看来看去看不到一个普米族啊。虽然那边是普米的自治区啊，我说你们这里不是很多普米族吗？他就那个官员问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看普米族？我是研究宣教学嘛。我说，哦，我 study culture 的，对哈，我对普米族啊，那个文化很有兴趣。他讲你要看普米族啊，这样哈哈。他讲说，其实普米族呢，这帮人呢很会读书的，很多校长呢、老师都是普米族。他就跑到一个学校去喊啊，这个校长就是普米族啊，所以我就乖乖跑去跟他访问啊，普米话怎么讲啊，文化怎么样？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我对普米文化很有兴趣。他讲啊，你们外国人还有知道普米族啊？他讲是，我对一个普米很有信心。他讲说，你今晚上有没有空？我告诉你，我走了3天没有看到普米族，所以明天就要走了，就刚刚好。他讲说你有没有信心？我说当然有信心啊！今晚上来我家，哇！那天晚上他召开所有的普米族来哈、啊，所以我们一进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白丝带哈、啊，欢迎最高贵宾啊这个给我们进去，然后呢就跟他们啊，就拿了个酒啊，拿什么东西啊，唱歌啊，欢迎我们。哇，我们没有想到一个接触，不过我们那个是寻迷羊的那个 mission 啊，只是接触不了 first encounter。不过我们从那时就认识他们的文化，知道这些人啊。当然我们一直通个口不讲传福音， 不过我们听到他很多这些信仰啊跟圣经里面有一点关系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民族呢是以前跟那成吉思汗跟那个库布里他们打仗的，是蒙古族之一啊，但是后来那个蒙古呢这个倒了之后呢，他们就轮流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问他们说，哎，你们这个民族呢用一句话来形容怎么形容？悲惨，很惨啊！本来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哈，控制过整个中原那个地方，现在呢，我们就要靠我们这汉人大哥了哈。这对他讲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就总之呢，我再给你们看啊，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哪、啊、一个，看完了我们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普米族。我们这个普米族的认领事工啊，我们讲说这一种是一种改变普米族的生命，拯救普米族的事工。1997年的时候呢，我们经过祷告选择对象，然后呢经过祷告呢，新加坡一个教会叫做 Glory Joy 哈、啊、荣乐教会呢，就选择云南未得知名的普米族。所以呢我们就祷告2年之后，那我们就想说，哎，这个民族收集了很多他的资料啊，他们呢那个有3万多人住在哈、啊、整个云南那一带，然后呢在丽江南平这等等的地方，基督教呢其实是0%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民族呢这个样子是这样，你看啊，所以呢这个是以前呢真的好像藏族那些人的样子啊，所以呢每一个男人要拿一把刀啊，所以戴个帽子啊，那这个是我们去拍的一点的照片。所以呢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2月份就拍了一队3个人去了，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实地的考察，所以很感谢主啊，虽然很辛苦，但后来找到他们，对，他们呢没有想到他们以服装啊唱歌把酒啊欢迎我们，所以呢我们3个弟兄一起进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民族啊，他们啊在当时所唱的歌啊，那些每一个那个普米族啊，所以集合在那里啊，他们呢每一天吃了饭，那个火炉的地方就是他们交鬼的地方来的啊，他们要问什么东西，他们相信那个灵就在那个火堆啊那边啊，所以那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很多历史。他讲说一个人死了之后就一定要一只羊，那个羊要把他带到他灵魂回到他祖先的地方啊，我们就想到上帝的羔羊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忍住了不可以讲哈、啊、所以不过听了这个见证啊，不过现在呢很感谢主，这个民族呢已经有一个礼拜堂啊，所以呢已经有好几十那个信主了啊，所以现在已经有几个开始出来读神学，一个已经在那个四川的神学毕业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工作呢啊就这样子，一开始就是我们本来很难找，后来这些人告诉我说，哎，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所以我们那天出去之前呢我们就弯进那个村子，就看到这些普米族。你看那个普米族基本上啊，他也像我们华人啊汉人啊，不过他还有一样的鼻子各方面呢有一点点是像那种蒙古的那一代的一些人啊，那这个就是他们基本上呢都是住在很山的区里面，所以你一到雪地的时候冰下雪的时候就不能够去了，所以那一次呢我们进去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啊，还好他们那个政府的车呢都是4轮的啊，而且是非常好的日本的那个车，所以把我们载到里面去啊，虽然我们也最后还没有给他们做什么扶贫的工作了啊，不过我们复印的工作却做到了啊，我们啊去帮助。那比如说你看到这样的民族 ，What's next 啊？你会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啊？能够给他们，所以我们呢就要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相信呢，我们有做这个复印工作呢，有一个啊 strategy 啊，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一个 strategy， 我们叫做围棋法。所谓围棋法呢，比如说中间那个普米族住在这里。啊，你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呦，这种民族就是独居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这样。他家的周围呢，都有很多那些民族，有很多这些民族是新族的，所以你要 work through 那个 network 啊，那个 interpersonal network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 tribal network 哈、啊，然后把福音呢传到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哈、啊，因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在祷告说，哎呀，上帝啊，谁可以进去？虽然我们进去一次这么辛苦了，以后谁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可能说派一个宣教士也不可能， 后来呢，我们就在云南的一个地方，哎，接触到一个神学院啊。这个神学院呢，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帮忙。一开始不是这么漂亮啊，在这个屋顶那边啊，用三角表啊做起来做一个神学院。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你不能够这样搬神学院，这样搬神学院那些不是冻就冻死，或者热就热死啊。那个在天花板那边啊，这个屋顶那个铁板这样子送来上课。后来我们就跟他们租下的地方。他们中间呢有13个民族啊，在他们中间啊，所以呢就13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就在，比如说像傈僳族，其实傈僳族信主最久的了啊，而且呢他们很有布道的热忱啊，你叫我们去爬山去传福音给那个很难啊，那个山区这么高啊，这么远，那这一些人呢他可以翻山越岭啊，这些傈僳族，所以呢他们就愿意，好像这个傈僳族啊、彝族啊这些人，他们都愿意到他们中间，所以很感谢主哦。在2002年的时候呢，5月份都有一个历史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有6个普米族信主了。我们傈僳的人进去里面，第一次带他们信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2个啊，立刻呢，我们就把2个的信主呢，就送到那个神学里面去上课。你说哈，一信主就上神学，我告诉你，在山区里面随机做栽培啊，没有人做栽培嘛，对不对？所以一上去里面呢，就是过来一下，再来一下上啊，慢慢读圣经，慢慢上。哦，他们非常好啊，我们在访问他啊，在给他那个了解的时候，跟他们谈，哇，他们掌握的真理非常快啊。他们呢，感谢主，这两个人呢就被训练起来了，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就可以啊，我们这样说做很多份工作，所以这个叫一个 adoption 的一个观念。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愿意去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帮助这些人啊，去把那个福音来传给他们。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当然我这边有很多的那些关于这个少数民族的，但是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没有给你们看，我有6个 adoption 呢在里面啊。最近的一个 adoption 呢是在丽江，你们听过丽江很漂亮的地方，纳西族的啊。我们很奇妙，在那个地方可以在古城那边租下一个殿屋做礼拜堂，哎，这个在全中国也是第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政府可以给你租下殿屋做礼拜堂，哎，上帝学殿屋啊 ，shop lot 啊，这个 shop lot 来做礼拜堂，这个好像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改变普米族的历史，协助普米族建立他们的历史性的第一间教会。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这样子做的一个情况。好吧，所以总是把13个哈、啊、那个哈 那个趋势呢跟大家分享啊，愿上帝祝福啊，让我们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同心合一来兴旺主的福音。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有半天的时间在一起啊，我也有些名片在那边，如果你们有什么要需要讨论的，或者你有什么很好的一些资料要给我啊，欢迎你们都把 email 或者寄给我都欢迎。好，谢谢大家。